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英外相卡梅伦会见王毅，提两个关键问题；川普成功激将北约盟国；拜登撕毁中共白手套；美国前财长抛出震撼弹；赴日福音，日本入境新措施，通关只需一分钟。YouTube 前 CEO 的仔突然身亡而吸毒过量。观众朋友们，在过去的3个月，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谢宝，并收到越来越多正面回归。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约3年后，她的血压依然偏高，但当他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后，他惊喜发现他的血压回落到正常水平。他笑着说，仲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
是。
是啊，但是我觉得即几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少啊数值？
80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系、是、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英外相卡梅伦会见王毅，提两个关键问题。英国外交部在今个月17号的一份声明中说，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前一日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人权和红海胡塞武装等关键问题表达了英国的立场。礼拜六的声明说，卡梅伦话给王毅知，北京应利用对伊朗的影响力，就胡塞武装分子在红海袭击商船的行为向他们施压。自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新一轮以哈冲突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一直在红海袭击商船引发危机。在1月9号，50艘商船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威胁，不单止对全球海洋贸易造成重大冲击，亦可能深远影响未来全球生产和流通布局。卡梅伦在同王毅会面期间亦重申，英国深切关注中共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关注受中共制裁的英国议员，并主张释放传媒大亨黎智英。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洛顿长期以来在议会上对中共侵犯人权提出关切，尤其是藏人和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因此受到中共制裁。在今个月较早时，他呼吁英国政府和各部门部长和全球民主捍卫人士合作，要求中共当局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但中共外交部在礼拜六发表的声明中对上述两个问题只字未提，只是援引王毅的话，说双方应妥善处理分歧和矛盾，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另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卡梅伦在礼拜六说，英国将对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在监狱中死亡一事采取行动，并呼吁其他国家亦敢做。卡梅伦对媒体说，当发生这种令人震惊的人权暴行那时，应该有个说法，我们所做的是看看是不是有个别人对此负责，以及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个别行动。美国大选，川普被重罚，拜登撕毁中共白手套。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纽约的民事案件判决在上个礼拜五出炉， 川普同佢嘅商业集团被重罚3.5亿美元。对此，川普话呢个系民主党人试图阻止佢嘅又一例证，但佢哋唔会成功。另外，川普10号喺竞选造势中有关北约经费嘅言论引发欧洲不满，总统拜登则被爆曾私下会见中共白手套。在16号，纽约法官恩·戈隆重判美国前总统川普和他的商业集团3.5亿美元的罚款，同时在3年内禁止川普在纽约州从事房地产业务，禁止川普在纽约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等。这项裁决将对川普的商业帝国造成沉重打击。由于案件涉及的年代跨度大，按照规定，川普仲需支付这项罚款在过去多年所产生的利息，预计将高达9位数。本案由纽约民主党籍总检察长詹洛霞发起，他指控川普在过去几年夸大净资产，欺骗银行和保险公司，以获取更好的贷款利率和保险福利，但川普就坚称无罪，说这些诉讼是民主党为干扰他竞选而实施的政治迫害。川普说，审判本来可以在几年前进行，但他们等到我参选先开始，其他那些审判和起诉也一样，这些都是华府腐败的司法部主导的。川普需在1个月内向法院交齐罚款，否则法院将会查封他的资产。另外，起诉川普的乔治亚州检察官威利斯和特别检察官韦德的绯闻涉及利益冲突指控的听证会，16号进入第二日。在2021年，威利斯雇佣韦德作为特别检察官，主导对川普竞选团队质疑乔州2020年大选结果的调查。接受任命的第二日，韦德向妻子提出离婚。如果乔治亚州高等法院法官认定威利斯行为不当有违纪，预计会撤销他起诉川普案的资格。美国总统竞选共和党党内初选下一场即将在2月24号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在14号晚，川普在南卡举行的集会中多次批评拜登，说他的精力和体力都远差过自己。而在同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在川普和拜登之间，他更想让拜登做总统。普京认为拜登更有经验，更好预测，他是一个老派的政治家。川普就说普京的话正好证明自己更有能力。川普说，这个是在度夸我。普京当然会这样说，我是那个让北溪二号管道停工的人。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连日来乘坐竞选巴士在南卡州为初选造势，他将炮火对准川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克利说，川普不是你想要的国家领导人，他不会防止战争，但很多选民在集会外表示支持川普。南卡州选民 Billy 说，克利会继续参选，因为他期待川普出事，他以为他可以乘虚而入，这个不会发生。另一名南卡州选民 Curtis 就说，我觉得川普赢紧，我认为克利应该退选，现在情况让他尴尬，我亦不想看到共和党人互相针对，应该专注在拜登。根据最新民调，川普在南卡的支持率领先克利30几个百分点，可谓胜算在握。而在上个礼拜六的竞选集会上，川普透露，当被问到若有不缴纳费用的北约成员被俄罗斯攻击，他曾回答美国不会保护他们，但这段话被普遍曲解为川普鼓励普京入侵北约盟国。 北约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发出书面声明指责川普，但只字不提当年因盟国不缴费他向川普求助的事，而事实证明川普对北约盟国的激将法相当成功。川普在2016年入主白宫那阵催债效果明显，今年北约有18个成员国兑现了将本国 GDP 的 2% 用于国防的盟约承诺，比2014年增加了6倍。而在2月13号众议院解封的听证内容显示，拜登总统在2017年曾私下会见中共的白手套。华信能源董事长叶简明和另外10名中共官员，中共为此支付了300万美元好处费，拜登家族分得130万美元。分析指，面对竞选压力，拜登正是不断对中共更强硬，而这份听证文件或将迫使拜登出台更严厉的对华政策。美国前财长抛出震撼弹。美国前财长、美国高通胀的吹哨人萨默斯在礼拜五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持续存在的通胀压力表明，美联储的下一步政策可能是提高利率而不是降低利率，亦即是加息不是降息。萨默斯说，下一步行动将是上调利率而不是下调的可能性有 15%。美联储要非常小心。萨默斯发言那阵，今个礼拜公布的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都高于预期，促使交易商缩减对美联储未来几个月降息的压注。而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一项关键的服务价格创下近两年来最大涨幅。萨默斯是哈佛大学教授，亦是彭博电视台的付费撰稿人。他认为必须认识到凡事发生微细转变的可能性，过度解读一个月的数据总是错误的，尤其是一月份很难计算季节性因素。他说，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预期是住房成本将成为整体物价指标中一个重要通缩因素，但这个预期尚未实现。萨默斯说，撇开租赁单位不讲，自住房屋的成本并没有显示出通货紧缩的情况，在2024年的剩余时间，价格压力可能会持续下去。他说，这个不是唯一令人不安的迹象，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核心服务价格，看起来超级核心在一月份确实是爆炸性。一月份核心 CPI 较上年同期攀升 3.9%， 远低于2022年 6.6% 的峰值，但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萨默斯在谈到今个礼拜的数据时说，在一个平静健康的实体经济中，通胀将降至 2% 的假设肯定受到这些数据的质疑。而至于美联储几时可能降息，他就说目前来看5月的可能性不大。赴日福音，日本入境新措施，通关只需一分钟，羽田关西机场率先上路。随着疫情解封，跨国旅行重启，日本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行国家之一。而为因应大批旅游人潮，日本政府将整合从机场入境时的部分海关和入境管理手续，预计将入境手续所需时间缩短至一分钟左右。2024年内将在东京羽田机场、大阪关西机场实施。日经亚洲报道，日本在2023年吸引2506万名游客，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数字。日本政府考虑到访日外国人， 为提高机场旅客的便利性，将整合从机场入境时的部分海关和管理手续。预计2024财政年在东京羽田机场和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实施电子化通关，未来不分国籍的旅客只需扫描事先取得的入境 QR code， 即可在一分钟内完成通关，大幅促进观光体验。目前海外旅客在办理入境和海关程序时需要出示两次护照，有时等候时间超过一个钟头，未来新规上路将简化海关人员的文书工作。日本政府已在今年一月在羽田机场实施新系统，将在三月底观察实施情况，再逐步扩大引进新措施的机场。而除了羽田机场外，关西机场的外国旅客人数有望因2025年4月召开的大阪世博会而增加，因此将成为优先实施新措施的主要机场。YouTube 前 CEO 的仔突然身亡而吸毒过量。 YouTube 前首席执行官沃西基的仔日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宿舍内突然死亡，年仅19岁。据他的家人称，他疑似吸毒过量导致身故。西方多家媒体报道马可身亡的消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言人吉尔摩说，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4:23左右，校方确实发现一名学生在宿舍内失去反应。吉尔摩说，伯克利消防局采取了救生措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警察亦作出回应，但特罗帕最终在现场被宣告死亡。吉尔摩说，目前没有谋杀迹象，警方对死亡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